饿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弟兄姐妹，这一段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经文肯定是不陌生。今天希望聚会完了之后，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今天要讨论开主日实体崇拜的事情哈，我们要商量所有的人我们在同一个大组里面，所以说今天的我们是对自己有个挑战，应该在15分钟之内把这个这篇道讲完，所以要精简。那今天这段主耶稣受他试探的这个世界主要是这个主题要讲的是，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他也能够带领我们这些信徒胜过试探。从经文中我们就是不难看出，魔鬼是从三方面进行试探的。第一方面是肉体的需要，经文中讲到说，经过40昼夜的不吃不喝的状态，因为主耶稣就饿了，需要食物。所以说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就说，你可以将这块石头变为面包，你若是神的儿子，挑战主耶稣的身份，他的那个地位和权柄。那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基督徒身上，可以是转为你若是一位有信心的基督徒，你可以吩咐天何时下雨，吩咐天何时不要下雨，好像当时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一样。第二方面的试探，眼目的情欲。魔鬼让主耶稣去看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权柄，他的试探是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些荣华富贵和权柄都要归你。假如说用在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就可以这样试探我们魔鬼哈，你若是一位有盼望的基督徒，则需向权贵和利益妥协或者是低头，你就能一夜暴富，升官发财，买六合彩中了一次又一次官升连升三级。第三方面的试探是关于我们内心中的骄傲。当魔鬼让主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殿顶上的时候，当我们登高的时候看得很远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让人不觉得感觉到登泰山这个 君临天下的那种气势和雄心壮志。那魔鬼的试探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会差遣他的使者天使在空中就把你接住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嘛，你来证明一下。假如说应用在我们现在美国人的基督徒身上，魔鬼可以挑战说，你若是一位有爱心的基督徒，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是蒙上帝宠爱的基督徒，那在上帝面前任性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在人面前骄傲点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是尊贵的，尊贵的公主，你是尊贵的王子，理所当然的要让差遣天使来服侍自己，差遣他人来服侍自己。很显然，魔鬼就是用了这三招：肉体的需要人，眼目的情欲，还有心中的骄傲。那主耶稣他很聪明，也很有智慧，他虽然饿了也渴了，当然他不饿40天不吃不喝不渴，不是因为人身体的极限能够承受得了，乃是因为圣经讲到是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状态底下，他能够超越人这个饿和渴的限制。他在旷野里面，一方面是与神同行，一方面又是与野兽同行中间又夹杂着魔鬼同行魔鬼因为在旷野40昼夜有什么事情可以干呢？当然第一方面默想反省神将要把这个传道的使命，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使命落在他身上，因为要出到这个以色列老百姓中间去传神的道，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密集的这个操练期或是灵修的一个叫做密集的40天的这个灵修期，与神特别的亲近。但是因为在旷野嘛，与毒蛇啊野兽啊，然后旷野又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瓦片遮头，也没有灯，到晚上的时候整个是，如果天好当然可以看到星星月亮，但是在月初的话40天里面，在新月好像没有月亮的类似于状态的话，很显然会在漆黑一片的地方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过了之后，灵修也好，祷告也好与神谈话也好，无聊的时候与动物对话也好，再碰到魔鬼间中的来找他聊聊天也好，魔鬼在面对这个最最核心的魔鬼的善他试探的时候，他都没有用自己的话，他第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虽然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可以有能力有权柄，我可以选择让这块面包让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但是我不会听你魔鬼的建议，我可以做，但是因为你试探我，所以说我不做。他就回答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终来经过了这40昼夜之后，已经到了这个身体的极限，再饿下去可能就是身体物质的身体也承受不了，他就饿了，对吧？可以理所当然，耶稣可以把它变成食物，既然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 可以把水变成酒，在 后来的这日子里面他都能做，他只要他一直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遵着上帝的心意，当然可以，但是他不是照魔鬼的建议，他不接受魔鬼的建议。如果上帝说哎，你将这块石头变成面包的话，主耶稣没问题的，可以做到。他注谢了祷告啊，拨开就变多，质量也改变，他可以做到，但是他不听魔鬼的建议。第二个方面，眼目的情欲，天下万国的荣华。耶稣的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要告诉耶稣说，哎，这个已经给我了，上帝已经给我了哈，我毕竟是上帝曾经受造的造我的天使长，我那么的荣美啊，虽然我现在堕落下来啊，没有肩负着天使这个司班长的这个地位，但是啊，这些天下外国已经交在我的手里面，这个不见得是真的啊。但是他却跟耶稣说啊，这个已经给我了，你就拜我的话，我都可以自由的给你。魔鬼说，你不配。如果要拜的话，真能够拜，真能够拜上帝，也单单能够侍奉他，我不会服侍魔鬼你。信徒在心中不该有任何的偶像，或者是那些假神，这个地位在我们的心中存在。我们只该敬拜和侍奉独一的真神。除上帝之外，我们别无敬拜；除耶稣之外，我们也不接受其他的救赎之道。这是我们基督徒信徒应该保持的一个态度。第三方面，心中的骄傲，耶稣也是用经文来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叫我从殿顶上跳下去吗？圣经就预言说，上帝的儿子从殿顶上掉下去，当然有天使来把他接住，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为他征战，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他没有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他有权柄差遣，同样在这里他可以跳下去，但是魔鬼你要我跳下去我就跳吗？ No， 我只听父差遣我，我只听父的，父要我跳下去，他自然会把天使送来把我接住。我作为一个人的状态，也受这个地心引力、物理的引力的影响，我跳下去，如果没有能力接住我的话，我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殿顶跳下去，也会变成一团肉酱哈，肉饼。但是你没有资格，耶稣说你不配，是不可以不配试探你的神。在圣经里面只有一处地方鼓励我们信徒可以试探试试看啊，唯一被鼓励试探神的只有一件事情，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讲到，是说当我们得到出俗的土产或是现在的收入，他说你奉献你的十分之一。今天的这个生命经里也讲到，是说当上帝赐福以色列人，带他们进入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个地里出产的这个丰富，他们要奉到上帝面前，奉到祭司面前祝谢了，献给上帝。他说你拿十分之一，出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以此试试上帝是否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处说我们可以试试上帝，因为上帝很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人很多时候把安全感建立在物质上，或是在这个金钱的获得上，觉得拥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啊，保障我们生活所需 不会缺乏啊，保证我们家人有吃有喝啊，有住的地方啊。正因为这样子，上帝就让人有一个地方，一方面可以使他，就在奉献上面。你敢不敢这样奉献？如果你敢这样奉献，上帝说，我会打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下来，倾倒下来，甚至无处可容。当你是一片干渴的田地，我倾覆下来的时候，我降雨下来，甘露下来，然后使你的地出产丰富有余。这是对于农民来说，上帝会用各样的方式倾覆给我们，甚至无处可容。你再大的仓库做装了之后还有余啊，那你造越大的仓库，然后就说明你的容器，你的信心的容量有多大。看看上帝啊，会不会倾倒福气给你，让你这个满出来，福杯满溢啊。圣经里描述，如果一个总的应用学习的话，要胜过魔鬼的试探，胜过的三个绝招，不但要用圣经，就是你要熟悉上帝的话语，不是用人的语言，也不是用人的心理学啊，也不是党教授的观气学，乃是要熟读神的话语。如果是耶稣不熟悉神的话语的话，魔鬼用神的话语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拿出这个圣经神的话语这把两刃的利剑，这把宝剑去啊，不但对抗，直接把魔鬼的诡计给劈成两半。那当我们在熟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注意的是说，你要用正确的方法，用正义。圣经讲到是说分解真理，用正义。在保罗鼓励啊提摩太的时候的这个他这个传道的这个牧师的职分的时候，说你要爱正义，分解圣经。可是不像魔鬼，他利用圣经啊，曲解圣经，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同读一样的圣经，但是邪恶的就会拿来试探、曲解圣经、利用圣经，但是只有敬畏上帝的、顺服上帝的人，才能够爱真理、分解圣经，使自己和使他人得益处，得到圣理真理的造就。第二方面，要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地方，就是要禁食、祷告，过旷野灵修的生活。我不是鼓励大家，哎，你要去灵修的话，专心灵修的话，你要到进入到真的旷野啊，真的沙漠，不需要。你在家里面，在做菜的时候，带孩子的时候，甚至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内心保持着这种旷野。旷野就是说不受这个野兽的影响，不受魔鬼的影响，单单的专注，内心中一直向上帝开放，与上帝沟通，甚至于说有必要的时候，为了专注能够进食，也能够进时间啊，花时间跟花这个就是控制，就是说节制自己食物，对食物的啊欲望，使我们食物一进去马上就产生动能、热能哈啊，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一吃，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一吃饭之后，就是头昏脑胀，就容易打瞌睡，睡个下午觉。但是进食的状态里面啊，禁食、禁言、禁食戒，促使我们在家里啊，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有一种旷野灵修的生活。虽然在旷野灵修的状态是与神和与野兽同行啊，甚至于与邪恶的魔鬼啊这个事态同行。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第三方面我们学习的是追求圣灵充满，或是容许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主耶稣被带到旷野，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乃是在圣灵充满之后，因为他刚接受了施洗约的洗礼之后， 圣灵充满他，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这个旷野的这个他是实际真的进入到那个旷野的地盖，离开人群，离开家乡，甚至当时还没有招收门徒，就他一个人，一个人面对上帝，一个人面对魔鬼，一个人面对这个黑暗，餐风露宿。当然他这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在吃东西，是没有喝的是西北风，生活在这个旷野他虽然是木匠，不见得他要搭一个木架的棚来给自己遮风挡雨，没有，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与神同行，与神沟通交谈，从上帝那里支取到这个更大的这个力量，因为他毕竟在这个人间生活了三十年29年30年的时间，所以说他要退到旷野中去，放下他手头的工作，放下他的需要照顾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妹妹们离开自己的这个家乡的状态，直接进入到旷野，有40天的灵修生活，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引导，禁食祷告，进入到心灵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旷野的生活，熟读神的话，爱真理，分解圣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上帝要鼓励我们牧师也鼓励大家，从主耶稣的受试探中得胜的事情上去要去学习的。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试探。无论我们的试探是因为疾病带来的，是疫情的这个困扰带来的，还是工作的挑战，人际关系上的冲突带来的这些试探，从负面的角度说，魔鬼来试探我，在同样的从一个正面的角度说，任何苦难不平安的不健康的生活这个身体状况产生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可以把它当作是说上帝透过魔鬼的攻击给我们有一个叫什么信心爱心盼望上的检验，以至于我们可以经过这些检验之后，经过这些魔鬼的试探之后，能够散发出更有影响力的这个属神顺服神生命的一种见证，使我们更加的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圣灵的充满，能够渴慕祷告的生活，使我们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能够更加的成全，长成耶稣基督要我们长成的身量。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从主耶稣受试探而且胜过的这一个事件上面，让我们看到他不像我们古时候的先祖亚当夏娃，在接受这个肉体的需要眼目的情欲和心中的骄傲上的时候这个失败了，因为他们接受了魔鬼的建议，吃了那分辨树上不可以神你不可分辨不可以吃的这个果实，以至于死就入了这个世界罪也入了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在亚当夏娃的这个生命当中失去的这些属神儿女的福分，今天透过你爱子顺服的爱子，重新的落在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和生命主的这些儿女百姓身上，使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受的试探接受得胜的这个方式上能够教导我们，使我们每天拥有圣灵的引导，每天都能够有向上帝倾心吐意的祷告，每天也有能够学习圣经更全面的真理的这个热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